王天霸巧遇孙奇，这孙奇啊叫大汉孙奇，将来办了许多许多漂亮的大事儿，因为他块头也大，分量也沉，这人也非常憨厚，自带着人缘。黄天霸从西往外喜欢他，何况是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啊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掌柜的为了赔礼给送了套新衣服，孙奇穿上之后也觉得挺美，让黄天霸看，我说 你看怎么样？好，太漂亮了。哎，我吃饱了喝足了，我求你点事儿，说吧。哎呀，我这次来呀，我就是找你来的。怎么那么巧，咱们在这遇上了？我说老兄弟，你怎么就赏我碗饭吃？今后我哪儿都不去了，我就跟着你。我大哥，你说这话太客气了吧？咱们还这么说话干什么呢？你就找我来是看得起我黄天霸，我双手欢迎。不过我还有点事儿。这样吧，我给你写个条子，你拿着我的条赶奔苏州府。知道苏州不？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啊！你到苏州府，直接到苏州知府衙门去找诗的人，找小脑瓜赵弼，把我条一献，吃喝存住自然有人安排，你也算衙门的半差官，怎么样？
真的？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那你有啥事儿，带着我得了。
不，不用，不用。我办我的事儿，你吃完了我给你拿路费，马上起身去苏州。如果有人问我，你就说一切良好。
记住了，记住了。
黄天霸跟掌柜的借的纸借的笔，给诗的人和赵弼写了封信，很简短，说的内容就是推荐孙奇。其实赵弼都知道这个人，写完之后把它折叠好了，交给孙奇，别丢了啊！一会儿你就起身。
哎呀，我这还有点舍不得离开你。
过几天咱哥俩就见着了，有什么舍不得？黄天霸从兜里一伸手，拿出块银子，能有十两，估摸着路上够用了。
哎，我说大哥，我带的钱不多，
剩点钱还有其他的用场，这个你拿着做路费。节省点话足够用，你到苏州府吧。我说这些话你都记清了？
记清了，记清了。真不好意思，又吃你又喝你，还得拿你的钱。行了，将来我挣了加倍奉还。
黄天霸嘱咐再三，孙奇揣起银子高高兴兴走下去了。按下他回苏州等信儿咱不提，单说黄天霸吃完了喝完了，谢过掌柜的，掌柜的也不好意思，
嘿嘿，哎呀，黄帮办，怪我们气儿太粗了，今后这种事情我们不办也就是。
好好好，气儿粗的人容易闯祸呀，是不是掌柜的？你比我年纪大得多，这个道理你还不明白吗？我也要告辞了，您就住下的。
不不不，我还有事儿。
马匹刷洗印六全给准备好了，黄天霸一躬扫地跟掌柜的告辞，飞身上马赶奔大龙山恶虎村。路上找了个点心铺，买的八彩重礼呀、啊，几坛好酒，这就是见面礼呗。大哥的、大嫂的、二哥的、二嫂的、三哥的、三嫂的，幸亏骑匹马，估计这还真没法拿。黄天霸让这马驮着，自己也没骑，牵着马到了大龙山下，看了看，心里不是滋味。14岁在这儿长大的，到现在离开将近2年了，想想这些磕头的马兄弟，心里热热乎乎的，恨不能马上相见。也不知道大哥、二哥、三哥能不能原谅自己，但愿这一回见面打破僵局，他们能跟我赶奔苏州府 弃暗投明，这是再好也不过的了。说话之间到寨子门了，寨子门有几个人闲着没事正在那闲谈，抬头一看，哎，匹马，骑马的人没骑，牵着马匹，拖着不少的东西，这帮人就提高了警惕了。等离着近了，这些人一眼就认出来了，哟，这不四老爷回来，四爷回来了，四爷就是黄天霸呀，小四霸天嘛，呼啦朝全过来了。四老爷，四爷，您挺好吧？四爷您怎么回来了？众人跪倒施礼。黄天霸虽然对不上号，叫不出张三李四，但是每一张熟悉的面孔他还记得。请起请起，各位请起，大家都挺好吗？哟，承蒙您关心呐，我们反正对付着活着呗。四老爷您怎么回来了？看望我几个盟兄，哎呀，大伙都想您了，这一晃分别快二年了吧。哎，对对对，你往里请，往里请，不得给我通报一声。谁跟谁呀？您还用通报吗？您是四爷，快到里头送信，四爷来了，四爷来了。这些人欢迎的不得了，说明黄天霸有人缘。刹那间整个恶虎村是奔走相告，都知道了。父老携幼拥上街头看望黄天霸，这黄天霸牵着马从寨门到狮子街不到一里地长，简直就走不过去了。这父老乡亲这个盛情啊，问寒问暖，黄天霸一一作答。当说的官府江都县破获的案件，给老百姓做好事的事，老百姓是有口皆碑，挑大指称赞，好啊好啊，狮子人是好清官呐、啊，你是好帮办呐、啊，造福一方，老百姓都懂得好坏呀、啊，哎呀，你们可积了得了。说话之间到了黄天霸原来住的府上，他们哥四个就住在这些大院套里头，能有上百间的房子，但是到这一看跟街上截然不同，街上的乡亲那个热情，到这是冷冷清清。黄天霸牵着马不好意思进去，等了老半天里边才出来人，见着黄天霸是皮笑肉不笑，四爷，哦不，黄老爷，这个方才我们通报了，他们说让您稍后片刻，来来，我把马匹接过来。有人过去接过马，把驮的东西轻轻地卸下来。黄天霸就在门上这等着，左等听不着信儿，右等听不着信儿啊，看了看正当午时了，按现在钟表说，把黄天霸蹲在这儿好几个小时。黄天霸是又渴又饿，耐着性子等着，好不容易里边又出来人的，黄老爷让您久等了，大爷们请您进去。哦，好。黄天霸把火气往下压了一压，收拾收拾衣服，掸掸尘土，求他们帮忙提这些礼品进了园。一看还是那大圆套，怎么感觉着不像自己住的那时候那么干净、啊、显得有点破破烂烂，一切都显得十分的荒凉和凋零，更增加心头的郁闷、啊、等来到大厅近前，上了台阶，仆人把门帘掀开，门推开，请黄老爷请进。黄天霸迈步进了屋了，就这大厅每天没事在这消磨时间，对他来说太熟悉了，怎么二年的时间觉得都变了样了、往正座上一看，坐着俩人，正是二哥普天彪和武天秋，身后站着几个打手，不见大哥贺天宝，也不见其他的人，那这也是哥哥呀。一瞅这两个人脸都沉沉着，
木雕泥塑一样一语皆无。其实黄天霸早就有充分的思想准备，赶紧抢步起身，撩衣服跪倒：“二哥，三哥，一向可好？小弟黄天霸叩拜二位兄长。”噔噔噔噔，每人给磕了四个头。磕完头，黄天霸在那跪着没起来，上头连动静都没有，就把黄天霸给蹲在那儿。好半天，二爷普天彪才说话：“你是谁？”“小弟黄天霸来看望哥哥。”“
哎呦呦呦呦呦呦！”“
哎呀，不敢当啊，不敢当啊！黄帮办，大驾金身，怎么能到这儿来呀、啊？有道是贵族不踏贱地呀！这，快请起，请起，请起！”
武天九也说：“起了吧，起了吧！哟，我们庙小担不了大功啊，折杀我们的阳寿，黄老爷，起了吧，黄老爷。”明明说话带棱带刺，这是一种讽刺。黄天霸的火是三起三落。黄天霸什么脾气？沾火就着，两句话不投鼻子眼冒烟，三句话不投拉家伙就打架，是那个主。没说吗？黄天霸早就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，一忍再忍，你讽刺你就讽刺，你骂你就骂，我肯定做到骂不还口，打不还手。黄天霸脸上还乐呵呵的，磕完头站起身来：“多谢二位盟兄。”有人把椅子搬过来，黄天霸坐下了：“二位哥哥，过年的时候想回来，因为官府的事情太多，未能抽身。哎呀，过了几天我睡觉都睡不着，实在是想念你们。今天呢，一是看望各位盟兄，二呢，把过年那个欠茬也算给补上了吧。这有点礼物，拿不出手，咱们弟兄又不在乎这个，只聊表我的寸心。”说着把礼物一样一样一样摆在这儿。这礼物虽然是不太多，花的银子可不在少数，几十两银子扔到里了。要不是赵璧师的人给拿俩钱，那黄天霸手头真紧张，还真就买不起。往地上一放，这两个人无动于衷。黄老爷，谈的您都甭说了，你来就是看望我们呢，还是有什么公事？或者是说听着什么风吹草动来抓差办案？你是要搜查呢，你还是要抓人？说明白吧。哎，二哥，你误会了，我的确发自内心来看望盟兄，您说的那些都不存在呀。我干什么跑到这抓差办案？咱也没做什么违法的事情，您是误会。哦，不是黄老爷网开一面，估计咱们这人都胆小，见不得官府的人，见着腿都得有点转筋。说了一大堆废话，两个人是冷嘲热讽。黄天霸低着头一句都不说，为什么？你爱说什么说什么，有气发发牢骚也在情理之中。说吧，我看你们出了气了也说完了，该允许我说话了吧。黄天霸抽了个空，一看他们讽刺的告一段落了，天霸把头抬起来：“二哥三哥，我两位嫂夫人挺好。”“
哎，还行吧，老娘们家家的嫁汉嫁汉，穿衣吃饭饿不着就行呗。常问常问，
那么怎不见我大哥呀？我大嫂现在何处？”“你大哥是谁呀？”“贺天宝，我贺大哥呀。”“啊，你心里还有大哥？你还承认贺天宝是你大哥？你拉倒吧你！ 你走之后，大哥一病不起，40多天水米没沾唇呢，好兄弟把命搭上，大嫂也急了个半方啊。之后，大哥大嫂离开了大龙山恶虎村，走了，叫你给气走了。因为你把锅枪的给踹了，你把饭碗的给砸了，你忘恩负义，你所谓弃暗投明改邪归正，你把绿林的规矩给忘了。黄天霸呀，你还有脸问这种事儿？这么跟你说吧，大哥恨得你一天老膏药，迟早有一天得找你报复。
二哥三哥，至于吗？
我做了什么丢人现眼的事了？那阵师大人跟我讲的清清楚楚，欢迎大哥二哥三哥金盆洗手不干，跟着我赶奔衙门，弃暗投明，都为官府做事，肯定不会亏待你们。师大人一片好心，这无可挑剔。兄弟，我觉得这条路走对了，因此我毅然投靠了官府。我一没亏谁的，二不欠谁的，没损阴丧德，没奸盗邪淫，怎么能把大哥气成那样？二哥三哥，我希望你们能谅解，这次我回来一是看望各位，更主要的希望哥哥们回心转意，跟着我赶奔苏州府效力当差。你们什么时候去，师大人都双手欢迎啊。望求二位哥别说了。普天雕啪一拍桌子站起来，黄天霸，没人听你满嘴喷粪，我们还有点事儿，没工夫陪你。来人，送客，把他带来的零碎给我扔出去，没人稀罕这个。武天九、帮虎之师也站起来，俩人拂袖而起，转身出去了，把黄天霸给蹲在这儿。黄天霸那脸臊得跟大红布一样，脑筋都蹦起了多高，那火升到脑瓜顶，往下压压压下去，又升起来，血压就升到220、240，说着玩的那是。黄天霸半天都没喘上这口气儿。这股总管叫姚铁头，他在这多少年了，姚铁头进来了。四爷，哎，四爷，二爷三爷火爆子脾气，沾火就着，你们一个头磕在地上，没有什么可说的，现在都在火头上，等慢慢火气消了呢，坐在一起你们再商谈。方才二爷三爷有指示叫送客，我是当奴才的也没有办法呀。四爷你走吧。
好了，
王天霸站起来，好好，一听就明白了，话说的挺软，这轰自己出去，走就走。黄天霸转身往外走，到了大门这儿，就听着大门咣当关上了。黄天霸一回头，哦，一看门户紧闭，这都是二哥三哥的主意。往前没走两步，就见门楼和墙头里边，哗啪嚓，哗啪啪，扑噜看啪。黄天霸左躲右闪，一看什么呢？带来的坛酒、礼品、糕点都叫人扔出来了，撒的门前全是，这比骂祖宗都厉害。有那么句话呀，官不打送礼的，狗不咬拉屎的。你说这事儿，自己堂堂七尺之躯，怎么离开恶虎村？黄天霸在这愣了足有半小时啊。围观的人不在少数，都知道出事了，谁也不敢过来。最后黄天霸心里说， 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，我问心无愧，我也没坑你们，我也没害你们，我也没做对不起你们的事情，你们这是何苦？小人之见，庸俗之见。既然我们不是同路人，那就算了，我已经做到仁至义尽，美中不足的没见着我大哥呀，跟我好的对我好的还是我大哥大嫂，难道真像老二老三说的那样，我大哥病了40多天叫我给气的？不能吧，这两个人纯粹胡说八道，但是我大哥大嫂离开这儿，这是真的，他们上哪儿去了？我得想方设法找着他们。走嘞，有人把马匹牵过，关老爷，这是您的坐骑。好、哦，谢谢谢谢。光天霸任邓丹安飞身上马，垂头丧气，乘兴而来，是败兴而归。怎么离开的恶虎村，自己都不明白，就听着耳边有人说话：“黄老爷，四老爷，找找找。”光天霸，也不知回答些什么。等到了没人的地方，他把马匹带出去，回头看了看，离开恶虎村好几里地了。黄天霸眼泪掉下来了，大丈夫泪不轻弹，只因没到伤心之处。黄天霸就不明白，我哪点做错了？我忙里抽闲这么远来看望你们，连一句好话都没听见，难道我们弟兄的缘分真正结束了不成？又一想，我那阵小啊，我二哥三哥对我也不错，二嫂三嫂对我也挺好，给我洗衣服，给我做饭吃，二哥三哥领我溜达玩，就这大龙山没少转悠，教给我练武，这都是好处。尽管他们对我有误会，但是我也不能忘了前情啊。二哥三哥再见了，日后我还得来看你们，只许你们不仁，不许我黄天霸不义。走人。黄天霸下了决心，上哪去？回苏州啊。现在屈指一算，假期是一个月或者40天，现在早呢，这才用了几天，早点回去了。我赵大哥也够忙活的，新官上任不定有多少案件，该办的事也办了，胜利也好，失败也好，高兴也好，倒霉也好，都遇上了。行，自己回去，自己给自己解脱，但是这个影子难以驱除，心里它不是滋味，昏昏沉沉的，心思我连口水没喝着，连口饭我都没吃着。二哥三哥太不容人了，哎，黄天霸有时候就趴到马背上闭目养神，这马就自管往前走，走着走着马匹不走了，嘿，吁吁，黄天霸在马上掌声，抬头一看，他就是你进愣。